不发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立障本来护着龙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全真波普那么解说照的如来藏大纲四后论那么如是如来藏大纲四后论呢抉择宝训论当中所讲的三大理论通过就佛陀法身能现故然后真如有差别故具种性故通过这个三个理论呢来推知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绝对具有如来藏那么就是说绝对具有如来藏呢不单单是说具有可以成佛的可能性而是说呢佛陀的一切所有的一些圆满的法身功德实际上在现在的凡夫具缚的相续当中圆满的这个具足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抉择呢实际上在帮助众生抉择这个殊胜的定解或者觉得一个殊胜的见解升起定解方面呢有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帮助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需要在这个二转法轮的基础上了知二转和三转法轮之间的差别然后呢通过这个金刚句它这个诠释的意义呢进一步的了知进一步的升起这个殊胜的这个证件那么这个觉者本具如来藏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非常深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是很深的问题呢因为佛陀在这个就说是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之后呢才宣讲的第三转法轮尤其是在宣讲了义法轮的时候呢像这样都是在一切有情的根性完全成熟的时候都是宣讲的这个如来藏的法门所以说呢最初不宣讲中间不宣讲的原因也是考虑到众生的这个根性的问题或者他有一个逐渐循序渐进的方式接受的问题所以最初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宣说最后的时候再宣讲如来藏原因呢也就是说它非常的深因为它必须要是在超越了这个分别念的基础上在这个上面去安立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智慧如来藏的光明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空性的这个见解直接去理解如来藏除非是个上根弟子的人否则的话很容易把这个如来藏呢觉得到分别念面前的这些常有啊或者不空啊地识啊等等就在这个方面呢就和佛陀宣讲如来藏在此处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妙有的这个本意呢就完全矛盾了所以说我们要准确的抉择这样一种如来藏的体系中准确的抉择佛法的这样一种它的所权意的话也必须要有系统的去详细的问思否则的话相续当中可能只能产生一个似是而非的这样一种见解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见解对于修持这个佛法来讲的话没有实际的帮助的作用没有实际调伏烦恼的作用所以在这样一种见解的引导之下越精进离正道也就越远那么波普那么解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实际上通过对于他中不了义的观点的宣讲驳斥安立自中的方式呢来抉择弥勒菩萨在宝训论当中所讲的三大理论来证成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观点实际上呢也是就说是这个对于三段法轮当中就说具有如来藏的这个问题呢做了这个宣讲意思说呢本论的如来藏大纲四后论呢一方面是宝训论的大纲一方面也是整个三转法轮的大纲啊，这个方面都是需要了知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宣讲的是安立自中安立自中当中的第一个理论是佛陀法身能现故通过佛陀法身能现呢因为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在有情现在具缚的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具备或就是说这样的法身功德以后能够现前的缘故从能现前的这样一种法身功德那他就可以推知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就具有这种如来藏而且呢是从这个所现前的法身功德它是一个无变无为法的缘故呢所以说推知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就具足这样一种和佛无二无别的丝毫没有差别的这样一种诸佛法身功德从这个方面了知那么如何成立佛陀的法身是一个无变无为法呢前面通过涅槃经金刚经等的校正安立了它是一个无为法的本体那么前面呢也是通过这个理证呢宣讲了如果不是无为法它有很多很多的九种过患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宣讲了那么今天呢进一步的去进行抉择这样一种如来藏实际上是无变无为法自性的这样本体那么首先呢这一段话呢是讲到的是这个驳斥有些不承许这样一种法身智慧是一种违法的观点有些唯一观现是量衡量智慧不可能是无违法心与常法不成同一体性这样认为甚是下列首先这一段话呢是讲到了他中的观点 有些人呢，唯一观现思量啊，观现思量前面我们讲过，它主要是这个眼识，或者说根识，或者说是意识面前的这个所衡量的境界，它是对于这个现世做衡量的这个量，所以是叫做观现思量。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现世呢，就对于这个平凡的这个境界，对于这些眼识、耳识的面前的这些色法、声音等等，做衡量呢是叫做观现识，它的这个量呢就称之为观现识量。那么有些人呢，唯一是依靠这个眼识和根识的境界，依靠观现识量，他以这个为就说是衡量的标准，然后衡量智慧不可能是无为法，他就认为了佛陀的智慧呢不可能是个无为法。那么呢，心与常法不成同一体性，他就认为呢，心和这样常有的法实际上是没办法安定成同一体性的。此处呢，就是说对方很明显，他就把这个智慧安立成一个心法。那么这个心呢，就是讲或者是根识，或者就是意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就把这个智慧的安立成和心一样的本体了，和心一样的本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自信。那只不过呢，他这个新的自信上面具备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属性，所以说实际上的本体的仍然是心。所以这个心呢，就属于一种人知。心是属于人知，那么这个心的这个人知呢，能够了知所知，所以说这个心呢，它在了知所知的时候呢，它必须要作意，啊，必须要辨别。这个心的本身呢，也是不断在迁灭的，因此说呢，这个心它这个智慧，它作为一种能了知的智慧，能够了作为一个人知的智慧，它又是心的本体的话，那就说这个不可能是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是常法，而心能了知的缘故呢，如果它是一个常法的话，就有很多过失，所以他就讲心和常法不成同一体性。那具体的怎么样了知心和常法不是同一体性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心是常法的话，那么这个心就失去了人知的这样一种本体，也就是说这个心呢就没办法了知了，因为它是不变化的本体的缘故。那么如果说这个心是常法，那么心就没有办法衡量啊，也就像虚空啊等等，它是这个前后不变的法，前后不变的法，它就没有办法思维，没办法去这个作意，没办法去就真正的去衡量、去辨别、去了知。所以说呢，如果说心是常法的话，那么心就没办法啊有这个心的作用了，没办法作为人知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是这个能够了知呢，啊，如果能够了知啊所境，那么这个心就不是常法，因为他能够了知所境，他就说有这样一种起心动念，啊，有这样一种这个等起，有这样一种这个作意啊等等。所以说呢，如果他能够了知外境呢，能够了知对境呢，就绝对不是常。哦，这两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就是他认为呢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根本的推理，就是如果是常法，心就失去了能知的这样一种作用；如果说能够了知，就绝对失去了常法的这样作用。所以说，心和常法不成同一体性。如果说这个心又能了知所境，又是常法的话，那么会变成什么呢？这个就会变成中观中所破斥的自在天的本体。外道承认的大自在天，既是常法，又能够衡量，又能够做人知的本体，又是一个恒常的法。实际上这个就是平时破斥这个外道一些自在天等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在智慧品当中，对于自在天的本体，既是能量又是常法，实际上已经做了详尽的破斥了，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心和常法不可能是同一体性，就有以上的三个根据，认为呢，就是说心和常法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体，又是智慧又是无为法，这个方面很难认知。当然这个完全是处在从观现实量的角度出发，在衡量的时候呢，就没什么不可以的，尤其是在对于分别心面前的常和分别心面前的能知，二者之间做分别定位的时候呢，二者之间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体性的。这一方面在破外道的时候呢，在安立就是说名言法的时候呢，是可以这样认知的，但是呢在衡量了义法的时候呢，它衡量的标准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说莫不莫去呢，首先下一个结论说，这样认为甚是下列。那你认为就是说把智慧安立成一个心识，然后呢再把这个心识和常法放在一起观察呢，这样一种这个认知的方式是非常下列的。虽然了知所境的狭隘心是决定是无常的，但是能知和所知一味的变空，虚空金刚智慧与彼不相同。那么虽然呢，从观现思量的角度来讲，它有一个所知和一个能知，了知所境的 这个心室呢就称之为人之的心室。那么为什么此处呢称之为狭隘呢？因为就是说是观现实量当中的这个根识也好，这个意识也好，它都是它的这样作用极其有限。以眼识为例，那么以眼识为例呢，我们就觉得呢我们平时所认知的一切呢都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眼识，以眼识呢作为收集信息的第一个来源。平时我们说眼见为实，好像就觉得只要是看到的东西那就是可靠的，如果没有看到的东西呢就不可靠。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正严格稍微严格分析一下呢，这个所谓的眼识它是不是这么神通广大呢？是不是能够辨知一切呢？实际上这个眼识它的作用非常有限，它的这样一种局限性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眼识呢离这个眼识所了知的外境啊，这个对境这个色法如果离我们太远呢是根本看不见的啊，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清楚。像这样的话就说明它的局限性，太远的话它也看不清楚，太近了呢也看不清楚啊。如果说离贴到我们眼皮上呢，像这样的话除了一些个别的这些业力就是说是特殊的人而言，像这样的话他只有把书贴在眼皮上才看得到。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就基本上你把书贴在眼皮上太近是根本看不到的，像这样的话就说也看不到。还有呢就是说是太大的东西呢也是看不到啊，太细的东西太小的东西呢也是看不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隔了墙有阻碍呢它也看不到。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因缘，那么决定了这样的眼识的绝对是狭隘的啊，绝对狭隘。眼识是这样的，耳识呢还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意识呢，我们判断这个东西是实有是空性，或者说是是是非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判断下结论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呢也是非常的狭隘的啊，也是很狭隘。所以它的来源呢只是说眼识收集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反映给意识，意识去判断这个是常有的，这个是无常的。像这样的话它只是这样去做判断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上次在上次在讲这个新闻辩论的时候，我们是哪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也是说这样一种眼识和意识之间的这个差别呢也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眼识呢它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能够了知外境，但是呢没有办法辨别啊，这个眼识这个根识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自性。那么意识呢它能够辨别，但是没有办法去这个了知外境，就像一个盲人一样。盲人呢他可以心，他有心，他可以分辨，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这个了知外境。而眼识呢可以了知外境，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辨别，就像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了知呢，这个了知所境的心识呢它是狭隘的，它的局限性非常大。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说了知所境的狭隘心识绝对是无常，这个方面可以这个认知啊，因为就是他有作意啊，或者就是说他在现前设法的时候呢眼识就有，不现前设法的时候眼识就没有，像这样的话他就绝对是无常的。而且呢就说是如果你的这个眼识面前他的这个所境，它的所境是柱子呢就显现柱子的眼识，如果它的所境是瓶子呢就显现瓶子的眼识。所以这个瓶这个眼识呢绝对是无常的啊，跟着所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方面是绝对无常的。那么了知所境的这种狭隘心识绝对是无常的，这个方面很容易了知，这个是在观现实量的时候呢以根识和意识这样的话做标准衡量的时候呢可以绝对说它是无常。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智慧呢它不是这个眼识，它不是这个根识。那么实际上这个智慧呢它虽然就说是它是一种了知的自性，但是它绝对不是一种和人知和所知别别分开的这样一种这个狭隘的心识智慧，它不是这样一种这个狭隘的智慧。所以说这块讲但是人知和所知一味啊，就说是人知和所知没有别别分开，没有说这个是所了知的对境，这个是能了知的心识。实际上在这个就近的实相当中呢，人知和所知它就是一味的，那么在一味当中呢能够辨知万法，那个辨知万法。所以这个辨知呢能够了知的，它也不是说通过这个眼识去了知的，这个法性呢不可能通过眼识能见，那么这个法性呢也不是通过意识能够了知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了知是熄灭了一切眼识和意识的自性之后呢，那么就是它显现了这样一种清净的智慧，显现了这个清净之后实际上是这个眼识或者意识的它的法性啊，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智慧的法性呢来了知。那么在了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讲他能够能知的这样一种智慧和所知的这样一种法性，二者之间呢本来就没有离开过，本来就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别别分开的一种能知所知。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似乎说这个能知的是一个智慧，所知的是一个法界，但实际上呢这个法界也就是智慧 然后智慧呢也就是法界，而且之间是就是说一位无别的。那么这样一种智慧叫做变空虚空金刚智慧。那么这个变空虚空金刚智慧呢，实际上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十轮金刚的术语。十轮金刚在讲这个法身大无为法的时候呢，它的这样术语名词就叫做变空虚空金刚，变空虚空金刚。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实际上这个变空虚空金刚呢就和这样一种法身这个本体也好，或者说和这个波罗蜜多也好，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如来藏义名的时候，在讲真如义名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变空虚空金刚的。这个方面实际上也就是讲到了佛陀的圆满智慧。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智慧是绝对不相同的，它没有这么狭隘的一个这个眼识去了知这样一种它的这个色法，耳识去了知它的声音啊，这么狭隘的这样一种局限是没有的。它是就是说一切万法的实相，它是一切万法的法性，所以说它了知的时候呢，是能知所知一味的方式来彻底通达，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作意啊，不需要任何的这样因缘，本来在这个法性和智慧，或者说智慧和法界的本来就是一味一体的，从这个方面了知之后呢，就能够了知一切万法。而因为在无为法自立光明不变的体性中含摄轮涅一切诸法，所以彼本体本来无有生灭，以观察究竟的理论成立故，如是智慧是不住有为无为任何边的大无为法。那么因为在这个无为法的这个自立光明不变的本体当中呢，就含摄的轮回和涅槃的一切诸法。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无为法的这个自力，同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力的光明不变的体型当中呢，已经含摄了轮回和涅槃的一些诸法。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如来藏这个本机的这个如来藏呢，它可以说是轮回和涅槃一切诸法显现的因。显现的因从这个方面可以说，但是显现的因是不是像种子生芽果一样这样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呢？那么如果是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那么这个无为法就不是无为法了，因为它作为一个人生它一定是要变化的，所以说呢，不能作为这样一种人生所生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的人生，这个因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因呢，就是讲一切轮回的法和一切涅槃的法显现的基础，不能理解成人生所生，而应该理解成绳子和蛇，绳子和蛇，也就是说这个绳子呢是显现蛇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条绳子绝对不可能显现这条蛇，所以说呢，有了这个绳子就会显现这条蛇，所以说绳子和蛇之间绝对不是人生所生，绝对不是这样人生所生的因果关系，所以说他就说有此故有彼。那么如果有了绳子再加上无明，再加上你的错乱的眼识的话，就是昏暗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线呢，再加上你对蛇的一种害怕的一种概念，把这些加在一起之后呢，就把这个绳子呢错看为蛇，所以说这条绳子它是显现这个蛇的一种因，从这个角度安立的。所以说我们说如来藏是显现众生的因，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从如来藏当中生出来了课程，从如来藏当中显现出来生出来是很多这样一种轮回的法，但是我们就决定认知呢，就绝对不是说如来藏作为人生，而是说如来藏作为显现课程法的来源，有了如来藏众生才可以悟认如来藏，就是说有了绳子你就有光线不明的因缘，你才可以把绳子看成蛇，所以有了如来藏你才可以，因为看错了如来藏，你把如来藏错误认知之后呢，显现成了心识，显现成了这样一种心识的对境的这样一种课程法，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讲如来藏隐没而显现另外一个法的这样一种关系。因为说呢，他就说如来藏有些地方讲它是一切轮回的因，从这个角度必须要正确的理解，它也是一切涅槃的因，就说是它的这样一种课程逐渐分离，它就会显现这样涅槃的这样一种功德法，它就会显现它的功德法，就是这样理解的。那么就在宝训论当中讲这个无为法的光明含摄轮回和涅槃的一切法，那么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尤其在讲轮回法的时候呢，宝训论当中讲一切的这样一种五蕴一切的蕴藉处呢，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业和烦恼， 有了这个业和烦恼呢，就会显现这个蕴界处，就现在我们的五蕴啊，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十二处十八界等等这些法，实际上呢都是来自于业和烦恼。所以说呢，五蕴啊蕴界处呢是住于这样一种这个业和烦恼当中的。那么业和烦恼住于何处呢？业和烦恼从哪里显现的呢？业和烦恼是从非理作意而来的啊，从无明，从非理作意而来的。有了这个非理作意，就会显现业和烦恼。那么这个非理作意呢，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啊、人执和法执啊，像这样的话，这些法都可以认知。所以说呢，这样业和烦恼是住于非理作意中啊，或者说是从非理作意而显现。那么非理作意住在哪里呢？非理作意是住于啊这样一种这个心性光明。非理作意非理作意住于心性光明当中。所以说它呢，就是说是以心性光明像这样的话显现出了这样一种非理作意。那么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前面我们讲它不是人生所生。那么怎么可能原这样一种这个心性光明它就显现了个非理作意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无明。那么有了这样无明的种子，没有办法真正的认清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本体的缘故呢，错认识其他的法，所以说产生了这样非理作意。产生非理作意之后呢，那么就会显现这样一种一切的业烦恼，就好像呢，就是说把这个绳子错认为是一条蛇一样，就像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蛇它是啊，这个蛇呢是住于绳子当中啊，住于绳子当中，绳子是显现蛇的来源。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光明心性含摄轮回的法，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轮回的法是属于有法，啊，如来藏这个心性光明是属于法性，那么这个有法和法性呢，这个有法我们可以理解成它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个法性呢，可以理解它的实相，啊，就是实相，就是说这个有法呢，就是说显现的有法，也就是说它显在根识面前的这样一种状态，显现在平凡众生面前的状态，这个方面是称之为有法。那么法性呢，就是说这一切有法它的实相，这一切有法它的本性叫做法性。所以说在这个三藏法轮当中，很多地方都是讲有法和法性，在变法法性当中也是着重的讲有法和法性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怎么样转依有法变成法性的这些具体的修法呢，在变法法性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此处呢，我们也是讲实际上一切的轮回万法，它住于心性当中呢，是以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而安住的。那么当把有法清净之后呢，那么就说法性就会显现出来。当有法就明显的时候呢，法性就隐没了，法性就隐没。所以说这个也是众生和佛之间的这样一种最大的差别。那么众生他虽然具有法性，但是呢在众生位法性已经隐没了啊，并不是完全消亡，但是他已经隐没了。隐没之后呢，他是以有法的方式而出现的。啊，它是以有法的方式而出现，所以说呢，就是说变了一个相，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水以冰的形式呈现的，我们就知道，就夏天的时候叫水，然后冬天的时候是叫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冰呢就叫做这个有法，然后呢，水呢就叫法性。当遇到寒冷的因缘的时候，那个水就结成了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水是不是以水以前的这个这个液态的方式呈现的呢？那么这个水已经不是以液态的方式来呈现了，那么这个水是以固态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固态的方式就是客成啊，这个固态的方式就是属于有法。那么就说它的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本体呢，就是讲这个冰的本体就是水。所以说呢，这个课程的本体呢，也就是光明如来藏，放在现在众生的这样一种位置上来讲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呢显现的这个身体，就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冰的状态啊，属于冰的状态。那么这个是如来藏的变相，它也是如来藏，但是它是如来藏的变相，它已经就是这个水，它有了寒冷的因缘之后呢，显现成了冰，它已经没有再显现水的样子了。但是呢，他没有离开水，就是说众生他通过无明的因缘显现为这样一种这个蕴界处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如来藏的体性了，但是呢没有离开如来藏而安住啊，不是说众生是众生，如来藏是如来藏，也就是说并不是冰是冰，离开冰之外还有一个水，并不是这样一种本体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把冰融化就会变成水，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客成分离就能够显现如来藏，就是有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呢，二者之间就是这么一点点差别。那么就在众生位的时候呢，他的如来藏已经以有法的形式而呈现了， 已经有有法的方式呈现，它没有通过如来藏的方式呈现，它是通过有法的方式呈现的。所以说这个叫做众生啊，这个叫做众生。那么就是说佛呢，佛呢它是已经的有法已经完全消亡了，它是本来的法性现前的状态。所以说对佛而言，只有实相如来藏，没有可乘啊，没有可能，课程一时一毫找不到。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和法性之间的关系，众生和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大的就是说众生和佛就是物和未物之间的差别，觉和未觉的差别，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有如天地一样的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它没有，它就是觉悟，那就叫佛；没有觉悟呢，就叫众生。二者之间就是这么一层关系，把这个捅破了之后呢，就是说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已经泯灭了，不存在的差别。但是呢，众生就是这么就是说愚笨，没有办法去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像纸一样薄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差别，这个局限性。就是这么一点点呢，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么一点点呢，就出不来。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实际上都不是纸的问题，都是众生的一种观念的问题啊，就是一种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呢，众生他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呢，创造了一个虚伪的世界，然后把这个虚伪的世界呢，执为真实了，他就永远突破不了。他就认为这个虚幻的东西是真实的，他就突破不了。但实际上这个虚幻的东西本来就不存在的。最后我们就要通过学习中观呢，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法啊，就我们就认知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东西。你认为它有的时候它似乎有，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归它的这样一种自信，就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正理帮助我们的分别念来确信说这一切我们营造出来的这一切的氛围啊，像全都是没有的啊，都是迷幻的，都是迷魂阵一样的东西呢。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虚幻当中，我们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就是说，为什么说中观它破的时候破一切呢？把我们能够执着的东西都打破掉，都指出身体啊，它是幻变的，它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心它是幻变，是没有的。山河大地呢是幻变，是没有的。房子也是幻变的，也是没有的。我们所执着的一切都是幻变，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中观他就把一切都全部给你还原成一种幻象，全部还原成不存在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能够认知，进一步的认知你本具的法性。因为本具的法性它本来存在着，只不过呢就是说你有了这些幻化的东西，把这个幻化的东西显现出来了，把这个幻化的东西执为实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你的本具的实相，本具的无为法的功德没办法显露。所以说佛法的过程，它就首先让我为什么学习这么多的推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了知这一切都是不存在，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或者说在究竟应成派的自性当中，这一切都是本来离系的，没有哪一个东西，有的东西也是概念，无的东西还是概念，都实际上都是一种分别性的概念，除了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只要你一悟了之后呢，这些东西就是自然就消亡了，就没有了。但你不悟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还存在，然后你就再把这个东西进一步的执着为实有，把它安立，贴上很多这样一种自他的很多标签，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开始去执着，去分别，在里面打滚。实际上就是说从这边讲的时候呢，就说这样无明就显现的越来越深厚。但是呢，佛法它的这个工作就让我们认知这一切的虚妄性，认知这一切的假立的这个假立性啊，了知这些之后呢，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心从这样一种执着当中解脱出来，还原心它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大空性和大光明，大空性和大光明这一切的这两个呢，才是或者这个法呢，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不变的实相。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一切所有的这些万法都是虚妄的，只要是分别心和分别心所能够了知、所能够安立的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法啊，都是虚妄的法。这一方面呢，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本体可以执着的。好，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在学习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把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结合起来再看的时候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就非常圆满的一个理论。他就说开示的圆满的开示的，怎么样帮助众生打破这样一种执着，怎么样帮助众生显露出本具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光明。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明显。就前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心性含摄轮回法的时候呢，有些复述的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是心性光明当中呢含摄涅槃法。那么心性无为法呢显现含摄涅槃法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无为法的这个自信，它有一些一分显露啊， 然后还有多分显露啊、圆满显露呢，像这样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圣者的阶段。金刚经当中也是讲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说一切的贤圣、一切的圣贤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你对于无为法的这样法性的认知的程度，像在那安立的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阶道、不同的这样阶位。那么在这个上师的注释当中呢，对于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那么这个四种圣者呢，分别是以就说是这个相似的证悟，相似的证悟啊、这个无为法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声闻的境界，然后呢是知分的证悟呢，安立成圆觉的证悟，然后部分的证悟呢是菩萨的证悟，圆满的证悟呢是佛的证悟，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声闻的证悟，它是相似的证悟的这样一种无为法，它也不是真正的接触到了无为法。那么就是说缘觉呢，它是属于这个知分，知分和部分有什么差别呢？知分和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知分和部分是 一回事，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场合当中知分和部分不一样。那么就是说知分它是关待于它的主体而言的，叫知分，比如说树干和树枝之间的差别。那么虽然就是说这个树枝它也是属于一个树的部分，但是呢它不是属于主要的树干，它是属于树干派生出来的一种分支，所以说呢这个分支呢在这个里面就不相同了，啊，是属于一种分支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树枝一样的这个本体。那么就是说部分和圆满呢，它就指到了这个它的本体了。因为菩萨证悟的时候呢，它是圆满的证悟二无空性，圆满证悟二无空性，它对于这样一种无为法的自信呢，它是有一定的显露的啊，有一定的显露，有一定的显露，所以说呢，它可以安立成这个啊这个主要主体的这个部分的证悟。它证悟的是无为法，但是呢不圆满，所以证悟的是一种这个部分的证悟，而佛呢是这个圆满的证悟。从这个四个方面对于这个无为法呢，是有这个对无为法的这个证悟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安立的这个四种证悟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怎么样心性当中含摄涅槃法的这个自信。所以彼本体本来无有生灭，因此说呢这样一种心性光明的无为法呢，它本体是无有生灭的。轮回的法可以有生有灭啊，因为它是有法的缘故，有所有的有法是跟随因缘而变的，跟随因缘而变，所以因缘有的时候它就有，因缘灭的法就灭。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有法呢，它是属于有生有灭的，而就是说这样一种光明心性它是属于有法的实相啊，所以有法实相它是属于法性，它属于一种法性的本体。所以说呢你虚空你可以变化啊，虚空当中也就是说云可以变化，但是虚空本身它是不变化的啊，虚空本身不变化。所以说呢你可以，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云的多少然后来安立这个虚空是属于什么样一种状态，有的时候是乌云满天的，有的时候是多云的，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少的云彩，有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虚空好像有很多变化，但是虚空是没有变的，变的是云啊，变的是云。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法性是从来不变的，变的是课程啊，变的是课程，只是这个课程。那么就是说众生他的这个障碍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就像满天的云彩一样，整个乌云就是说遍满虚空一样，就是我们就平时说哦业障深重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方面安立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业障呢就是说比较薄的啊，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好像云彩很薄，有的时候呢就显露一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好像这个多云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是彻底的证悟的时候就叫做好像是大晴天的这样一种感觉，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呢就是说法性如来藏是不变的，变的是课程。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也不是在修如来藏啊，你如来藏是无可修的，本来就是无变的，如来藏无可修，无可改变。改变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修法要改变的是它的课程啊，是改变，但是改变课程的方式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善巧的方法，还有就不是很善巧的方法。善巧的方法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些啊，就是说是了义的教义啊，了义的教义认知这一切的课程本来就不存在，本来就不存在，像这样的话认知它本来不存在的缘故显现法性，然后呢就是说刹那之间就把所有的东西它本来就没有的，它不是有一个实质不是一个实质，不是像你院子里的土一样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把它真正要去弄出去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清净掉，它不是的，它本来就是个幻觉，它本来就是个幻象。所以说呢就是说了义的教育当中认知它是幻象，觉悟了一下子就分离完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有些立根者一悟就顿超实地了， 啊，一问就顿到实地，我们说这个不可能，这个没什么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如果他的证悟已经这么圆满了，他的这个认知已经就是认知这个所有的课程，他就是不存在的。他悟力有这么深，他一悟之后一下就顿朝佛地，这个方面完全是有可能，就是原因就来自于他的本具的这个功德，他是啊完全圆满的，完全圆满，一点都没有差，和佛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主要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缘呢是什么？就是分离课程。分离课程前面我们讲有很多有善巧的方便，他就了知这样一种课程完全都是一种虚妄的东西。可以说从实相来讲，这本来不存在。他如果真正能够悟到这个层次的话，为什么不能成佛呢？为什么不能一悟成佛呢？一定可以一悟成佛。佛的功德是完全圆满，只不过对于课程的认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能够对于一个课程有这么圆满的认知的话，他一下子就分离掉，一下子就成佛了。他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分离的方式。有些分离的方式是比较笨拙的，他就把这个障垢呢认为是实有的啊，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说他就把这个课程，把这个障碍，比如说把这个烦恼认为是实有的，哎，把这些就是说嗔恨心啊，把这些东西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说他把这个东西认为实有的时候呢，他就必须就像挖土一样一点一点去挖，那么这个当然就慢得多了嘛。你把这个东西认为实有的，你这个你去分离的方式那就很笨拙，显得很笨拙。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即便是修行的时候呢，那么就对于课程的这个认知的方式，你是认为它是空性的呢？比如说中观宗当中讲，哎，这个法是空性的，但是还要显现，所以他对这个显现呢还没有完全的去这个，我没有完全的去认知它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生过的。所以说圣意当中呢虽然没有，但明眼当中呢似乎还是有这些显现的。这个方面就是针对一般的中根的根性呢，对于这个课程的认知呢，它就是分二地的给你介绍。那么就在三道法人当中呢，就一概说不存在，一概说这个就是一种虚妄分别。除了这个虚妄分别之外呢，绝对不存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二段法人讲空性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到说这一切的法都是概念，这一切法都是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学二段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于说一切这个法都是概念，有些也许还有点没有办法圆满认识，但是这个思路到了三段法人的时候呢，这一切是概念就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一切的确就是不存在。除了法性如来藏之外，哪里有存在呢？这个蛇是不是概念？我们这个蛇绝对是概念。除了这个概念之外，这个绳子上的蛇在哪里呢？除了你认知的这个法之外，它从来就没有过的。所以说这个就完全是概念。三段法呢就是讲这个，他就把这个没有的东西给你觉知成没有，就是虚妄的啊，就是期货性的，就是一种分别妄念而已。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让你去打掉，那你把这个蛇抓住扔出去，没有一个被你抓住扔出去的蛇，就是这样的。你认为抓住扔出去的蛇也是一种分别念而已，就是分别念。所以说当你认知到的时候，一下子认知哦，这个就是蛇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时候蛇就没有了，对你而言彻底不存在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认知的方式呢啊，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不同。所以说认知的这个大违法的法性，认知的课程，把这个有法法性认知清楚之后，他在修道的时候他的方便也绝对不一样的。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所讲的有些善巧方便来远离课程，有些很笨拙的方式，相对来讲比较笨拙的方式来远离课程的方式，就有这样。现在我们就看我们对治烦恼的方法，我们是就怎么样对治的呢？实际上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在对治烦恼的时候还是在用比较笨拙的方法，就认为这个烦恼是真正困扰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一定要是用什么东西把它压住，一定要把这个什么东西把它就说是这个清净掉，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真正存在的，真正对我们起障碍的。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了义的这个教义啊，还没有真正的产生一个决定的定解。所以说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用的方法还是非常一般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就一下子到了一种像菩萨的一种，或者是很多上根弟子人的对治烦恼方式。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方法对我们而言可能就是最好用的一个方法。虽然就是也有空性对治烦恼的，也有如来藏你顿悟法性然后之后呢就分离烦恼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安住空性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真正去就是说了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使用这些空性的方法反而就觉得非常不好用啊，非常不好用，没办法就是说实际产生一个对治的效果。这个时候也许出离心的这个教义看破放下的这个教义呢可能对你还要合适一点， 或者说是通过手机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的转变的方式，对你能够操纵啊，操纵性很强。这个时候也许可能还觉得有点收获。所以说，如果是处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就说还是说建议用不同的方法。当然，我们就说是是善巧的方法就是善巧，是笨拙的方法就是笨拙的。这个方面呢，没有什么讲的啊，没什么讲。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使用那些修行有术者他们使用断烦恼的方式。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还是使用佛陀给我们开示的一般的，虽然比较上面的人讲比较笨拙的方式，但是对我们如今而言呢，比较有用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点，那这个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智慧它的的确确就是属于一种啊无生无灭的本体啊，变化的是课程。前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在让课程变化、让课程消失的时候呢，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讲到这前面的这些内容。以观察究竟的理论成立故啊，如是智慧是不住有为无为任何变大为法。那么通过观察究竟的理论呢，可以完全成立啊，全程不分在很多内容当中呢，就是对于这个本体无无生无灭、课程变化，比如说变法法性论的注释。全真波分界也对变法法性论的做一个注释，里面对于有法啊，对于法性之间的论述也是非常的究竟，非常的圆满的。还有呢，就是说在如来啊，在这个光明藏幻化网光明藏当中呢，对于这些课程啊，对于这些本具的这个佛性方面，也是做了很殊胜的论证。所以在显宗在啊了缘密宗当中呢，都有很多究竟的理论可以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全真波分界的这些论点深入细致的学习之后呢，是对于本具佛性、对于课程它这个分离的方式啊方面有一个很深的认知。如是智慧是不住有为无为，这个智慧呢是不住有为，也不住观待有为的无为这些任何边的大无为法啊。这个就是说无为法呢，前面我们讲过，有一种一般的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有为法就是有生住灭叫做有为，无生无住无灭，无灭的就叫做无为。所以后面这个观待啊，就是说是有为的无为呢，就称之为小无为法，一般的无为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大无为法，大无为法就是此处所讲的不住有为无为任何边，超越了有为，也超越了观待有为的无为，这个方面又是一个大无为法。因为就是说观待有为的无为呢，它必定是观待的有为缘，它有观待法的缘故呢，它仍然是有为，它是属于有为的范畴。真正的法性大无为法才是不观待有为法的这种大无为法。这个方面讲到了破次的不成许，这样智慧是有为法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下面的这一段话呢，主要是要讲到这个，实际上这个法性如来藏呢，它并不是因缘观待因缘的一种假立法，因此截然不同于单单的无实当空，而且有是法和无是法二者都是有法，彼等或依因缘产生，或依观待假立故，在真实中以理观察，均是有为法，虚妄欺狂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法性如来藏呢，截然不同于单单的无实当空。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如来藏的实相理解成一个无实当空。那么不同于无实当空，那么为什么不同于无实当空呢？因为就是说无实当空呢，无实的当空它是属于一种无为，它是观待有为的无为，它是观待有实的无实，它观待这种显现的当空。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它仍然是一种啊观待的有为的无为法，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的观待的这个有为的无为法呢，它还是一种啊仍然是一种观待法，认识观待法。所以说呢，就大无为法的如来藏它不是观待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无实当空呢，它观待的是就是说是破掉有实之后安立一种空性，单单的空性。所以说它是一个观待法的缘故，仍然是属于假立的法啊，仍然是属于就这个有为法，属于虚妄欺狂的法。所以说这样绝对不可能安立成无实当空，无实当空也绝对不同于究竟的智慧。而且呢，有是法和无是法二者，有是和无是前面讲，也就是有是和无是。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是法和无是法二者呢，都是属于有法。此处的有法是观待后面有个法性而言的，是观待后面的法性，所以有法和法性是一对嘛。所以说这个人讲的是有是法和无是法二者都是属于有法，也就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课程，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现象世俗地。所以说这方面都称之为这个有法。彼等或依因缘产生，或依观待假立。那么就这个彼等就是讲有事和无事。那么有事和无事呢，为什么是有法呢？因为呢有事法它是依因缘产生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因缘产生这句话呢，它是解释有事法的。有事法它是依因缘产生，或依观待假立，这个是在解释无事法。无事法呢是依靠观待而假立的啊，是依靠观待而假立。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平时所讲的有事法，有事法呢，它这个有事法它是依靠因缘聚集的因缘之后呢显现，比如说瓶子柱子，瓶子柱子它是依靠因缘而显现的啊，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所以说有事法是这样的。那么又说无事法呢，无事法是依观待假立。那么无事是观待什么假立呢？无事是观待有事而假立的，无事观待有事而假立。所以说真实当中观察的时候呢，都是属于有为法的自性啊。你看这个有事法因缘产生，所以说有是有为法很明显。那么就是说无事法呢依观待假立，它也是观待依靠的因缘的缘故呢，所以它也是属于有为法。所以就不是特别的这样一种和直接的有事法那样去理解那么清楚，但是呢稍微分析之后呢，它因为观待的因缘，所以说它也是属于有为法。那么它是观待因缘的缘故呢，是虚妄的自性，它是欺诳的自性，它不是真实，不是必死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它是虚妄和欺诳的自性呢？以上是在注释当中对于这样有事和无事它的欺诳性呢就做了分析了。因为就这个有事法呢，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因缘消散的时候呢它就会消亡，所以说它自己的本性是不住的，它没有自己的本性，它没有自己的本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就是具有一种欺诳性，它是观待因缘的，因缘有它就有，因缘无它就无，所以说它自己并不守自己的自性，它没有自己的自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虚妄的自性，非地时迷乱或者欺诳的自性。那么无事法呢，无事法就是更明显的，以心假立的时候就有，心不假立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是说象征的话，就他观待的缘故，以心观待的时候呢他就有了，心不观待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他更加是一种虚妄和欺诳的法。只有在真实义当中以理观察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变成了有为法的执行，虚妄和欺诳的。你看这个地方把有为法和虚妄欺诳是放在一起的放在一起。所以说呢，就从他们这个反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无为法这个地方讲大无为法，象征的话无为法或者地时我就说是这个非迷乱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和这个也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一定要说这个这些法都是属于有为法、无常法、欺诳、虚妄或迷乱呢。像这样的话，把这些就是属于课程当中，把这些东西清净之后呢，就可以显现本具的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自性光明。而如来藏是有事无事诸法的法性，大无为法，真实之中无有欺诳。那么如来藏的法身功德呢，是属于有事和无事诸法的法性，它是属于一种大为法。前面是讲有事无事属于有法它是一种这个，它是属于有法，它属于有为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呢是属于有事无事的法性，就是他们的实相，他们的圣意，所以说它是属于这个真实的无为法。真实义当中呢，怎么观察没有这个欺诳性，也不是虚妄的，它是地实的，它是一个真实的这个自性是非空的自性，就是这样的。如中论云，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又云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那么在中论当中是这样讲的，所谓的性呢就是讲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呢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那么这个所谓的自性呢，它不是观待因缘所作不是因缘所作。不待一法成呢，这个在这个注释当中，以前我们前段时间学中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可以分成两个，不待是不观待，然后呢非一法成，它也不是就是说是以一法其他因缘而成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待一法也可以作为一个来讲，就是它不观待其他的法自己可以成立的，独自可以成立，或者不待是一个，然后非一法成的是另外一个。所以说两个或者三个本体可以理解这个自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有为啊无为啊，它实际上都是因缘所作的，都是要观待的，所以说呢并不是这样一种自性。真正的自性是无作的，不待一法而成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问题。又云另外一个问题的校正呢，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真正的这个大涅槃呢，它应该是一个无为法是一个大无为法。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个大无为法之外呢，有无是有为。那么这样有就是讲有事法，那么这个有事法是依因缘产生，所以说它是有为。那么这个无呢是无事法，它是依心假立的缘故，依观待假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它也是有为。 因此说呢，这个有事和无事呢，虽然它可以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成有事和无事，就理解成有为和无为，但是呢，实际上真实分析的时候呢，有无都是属于这个有为法，真正的超越这样一种有无自性的，离开了有，离开了无，超越了这个有无的这个涅槃呢，真正的称之为大无为法，啊，这个是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究竟的本性。就这一段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无法身功的，绝对不是通过因缘假立的，因为它并不是有为法，啊，也并不是有为法，也不是观待有为的无为法，所以它是超越了这个自性的这个法性，有事无事的法性的缘故呢，所以它是没有期狂的。下面是个摄义，如是究竟法身智慧是遍一切有际平等性无为法。无变生理的自性，以了义经和就近观察之理均可成立。如是的这样一种就近的法身智慧呢，是周遍一切有际。那么这个有际，这个有就是三有际，就是寂灭，所以说也可以理解成轮回和涅槃。那么这个就近法身智慧呢，它是周遍一切有际的。如何周遍？前面讲过了，因为在无为法自立光明不变的体性中，含摄轮涅一切诸法。所以说含摄一切轮涅诸法，就是讲周遍一切有际法，周遍一切轮回和涅槃的法。它是属于平等性的，它在这个法性当中，究竟法身智慧当中呢，没有这些自他的分别，没有这些依多的分别啊，没有贤利的分别。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一切的有情和一切的佛在这个究竟法身当中完全平等。它也是一个大无为法，因为是超离了有无的缘故。然后呢，它是无变胜义的自性，那是一个就是说是常法，它不是因缘所作，它所以说是无变，它不是世俗，它是胜义，所以它是一个无变胜义的自性。以了义经和就近观察之理均可成立。那么就是说，通过了这个了义的经典，还要通过这个就近的观察的理证呢，都是可以成。了义经典前面也是引用了一些涅槃经啊、金刚经等的观点，实际上还有在这个三转法轮的十部了义经当中都讲了很多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要通过了义的这个经典和论点可以成立。然后通过就近观察之理，就前面对于这样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单空也好，对于有为法、无常法也好，真正做观察的时候呢，都是属于气狂性的。他们的字体在就是观察的时候都没办法得到的缘故呢，没办法把他们安立成一个就近的这个本机，或者安立成这个就近的法身的智慧。所以说就近观察的时候呢，没办法安立成一个无常有为这样一种虚妄的自性。所以说通过就近观察之理呢，都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前面的一个摄义吧，对于这个对方的观点呢做了观察，对于自尊的观点呢做一些安立，尤其是针对于前面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说法身它是一种究竟无变的无为法呢，通过不断的不间断的安立，不间断的分析呢，都可以如实的去成立。比于将来某时可以现前的有情相续中，现在智慧法身自性已经是以法性理远离盈亏而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呢，进一步的通过这样一种教和通过这样比喻来进行安立这样一种法身的无变功德。比于就是讲这样一种如来藏呢，于将来某时可以现前的有情相续当中，那么现在的有情相续当中具足这样一种这个无变的法身，那么这个无变的法身呢，在某时，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当中，这个叫观待这个有情的这样一种因缘观待有情因缘。那么如果说已经接触到了如来藏的，而且对于如来藏这个教义完全能够接受，完全能够升起信解的这些人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将来某时，那就会很近，那就不会非常非常遥远。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教义还没有接触到，或乃至于还没有和佛陀结缘的话，那么他也会现前，但这个将来的时间就会非常非常的遥远啊，就会很遥远。所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是遥远也好，还就是说是这个就很近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是将来某时一定可以现前的这个有情相续当中，现在智慧法身自性已经是以法性理。那么就是说现在他的相续当中呢，即便是业障很深重的一个人，比如说一个根本不信佛的人，乃至于就是说像这些这个仇视佛法的人，像就是一大炮轰就是说炸毁了巴缅大佛的一些塔利班的分子的这些相续当中的话，也是具备这个法身智慧的，仍然具备这个智慧法身。所以说呢，这个智慧法身，而且不是说他有这个可能性，在这个教义当中说 在他们的相续当中，智慧法身的自信已经是完全圆满的具足了，完全圆满具足了。就是说像这样显现上被我们很仇视的这些人呢，他也是圆满具备智慧法身的。和你很亲近的这些人，你的父母啊，你的亲友啊，他也是以、圆满具足智慧法身的。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当中学习的这些道友呢，也是具备智慧法身的。啊，你养的宠物呢，也是具有智慧法身的。乃至于你在路上看到一条蚯蚓呢，啊，一个蚂蚁呢，也是具有智慧法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现在智慧法身已经存在，而且存在的方式呢，是以法性理。啊，只要是有心，它就会有它的心性。只要有心，他通过法性理就一定具备这样的智慧法身自信。所以说这种智慧法性自信是远离盈亏、这个盈就是盈亏就可以理解成增减、理解成增减，它是通过远离增减的方式而存在的，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成佛的时候呢没有增加、堕地狱的时候呢也没有减少，它是远离盈亏不变的方式如是而存在的、存在。上次在注释当中呢，以这个云中的月亮做了比喻嘛，云中的月亮做的比喻，这个月亮我们大家知道，学习过这样一种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月亮它是一个圆形的。但是呢，在我们地球上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个月亮是圆的，十五的时候月亮是圆的，有些时候呢是半圆的，有的时候是个月牙一样的，有的时候根本不现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不现的时候也好，它是一个月牙也好，它是半，就是说半圆的时候也好，或者它是已经圆满的时候也好，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月亮的本身而言，它是不变的。它是没有变化过，但是呢，通过其余的因缘遮障不遮障，这个是有差别。那么就是遮障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月牙啊，一点点，然后呢就是遮障一般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半月，然后呢就完全不遮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全月。这个理解哦，这个就是十五的月亮是最圆的啊，最圆的。我们就在我们的眼中，它有盈亏，它有增长的，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减少的这样一种现象存在。但是呢，从月亮本身而言，它是从来没有变化过的啊，没有变化过。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也好，或者说平时我们说在云中的月亮也好，像都是这样一种本体存在，全都是远离盈亏的方式而存在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以这样一种云中月，或者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月亮显现盈亏的这个比喻呢，也可以了知像这样一种凡夫、菩萨和圣者之间的差别。凡夫人他是就说障碍最重，那么这样法性一点不显露的。菩萨呢就是说清净了一部分的障碍，显露了一部分的功德。佛陀呢就是圆满显现功德。那么就是说他在相续当中当然有这些差别了，但是在实相当中呢就是说佛的就是说众生的这样一种法身智慧，菩萨的法身智慧，佛的法身智慧没有丝毫的差别。你在当众生时候的法身智慧，你在当菩萨的时候的法身智慧，你在成佛的法身智慧也没有差别的，还是没有差别，显现上有差别，实相当中没有差别。所以说前面就是讲了比喻，下面讲它的意义。虽然在现象中由于离和未离课程而有现与不现的差别，但在实相中前后贤烈的差别连芝麻许也没有，是无变无为的自信故。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现象当中，在世俗在现象当中，那么由于有离开课程和没有离开课程的差别，所以说呢这个如来藏的自信有显现和不显现的这样一种不同。就是说离开了课程它就显现如来藏，不离开课程它就不现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差别。但是在实相当中呢，在究竟圣意当中，它的究竟的实相当中的前后的显烈，就是说你显现也好，你不显现也好，或者就是说离开课程不离开课程，从他自己的本性而言呢，连芝麻许的差别也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完全不变的一个无为法的自信的缘故，就像这样一种这个月亮一样。那么就是说它显现实物圆月的时候，或者它显现半月的时候，它显现月牙的时候，或者它根本不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眼中看起来的时候，它在现象当中表象上它的确好像是有这些不同的差别但是从它的这个月亮本身而言，这个月亮本身就是它的实相，从它的月亮本身而言呢，它就没有这些差别的，那这些差别是连芝麻许一点都没有，因为它是从来不变化的缘故，它自己的自信不变化当然就是说这个月亮的比喻和如来藏的比喻只是相似的比喻我们就说月亮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呢我们就说它是从总体不变而对应如来藏。 我没办法再找到一个真正和如来藏完全相同的这样一种无变无为法的自性做比喻，所以只有用这些比较相似的做比喻。那实际上就是说，如来藏是真正的就前后贤烈的差别，连芝麻屑也没有，这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它是一个真正无变无为法的自性的缘故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现象当中有修道不修道，所以说有现前不现前，离合微力课程的差别。但是呢，在他实相当中的这一切呢，都是完全没有丝毫差别的，这个方面是需要了知。那么下面是一个校正，宝训论云：本初如是，后有耳，真如法性，无变异。那么变异的异呢，要改成容易的异啊，就改成容易的异。本初如是，后有耳，真如法性，无变异。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宝训论当中讲了本初如是，后有耳。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在后面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就真如的法性它是没有变化的啊，真如的法性是从来没有变异，从来没有变化。又云：心之自性为光明，犹如虚空无转变，妄念所生诸贪等课程诸垢不能染。那么就是说呢，心的自性就是光明的自性啊，光明的自性犹如虚空一样没有丝毫的转变啊，虚空一样没有丝毫的转变。心它就只要有心，它的心性就是光明的自性。妄念所产生的贪嗔痴等这些课程的垢染呢，这些诸垢呢，没有办法改变它，没办法染污它，就好像你没有办法改变虚空，你没有办法给虚空染色一样，啊，你没办法给虚空染色。所以说从这边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些课程也没办法改变如来藏，也没办法染污如来藏，啊，没办法染污如来藏。那么现在我们不是说我们相续被啊，我们的相续被这个课程染污了吗？像这样的话，只不过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重点落在了课程上面，就是说你显现的课程，我们就说啊，就是有染污，好像是就是说染污的课程，实际上就是个遮障虚空是一回事，它只是一个遮障的一种本体而已。它实际上真正染污没有染污呢？实际上真正没有办法染污这个清净的这个本体呢，没办法轻易染污清净的虚空一样，就像这样一种本体。即是一切轮回法都是变异而不坚的，彼等在法性中是有变异的显现，而心性清净如来藏如虚空无有变异，应当按照如是反复宣说那样了之。那么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轮回的法都是变异的，都是不坚固的，全都是变异和不坚固。那么这些轮回的法呢，在法性当中是有变异的显现，好像是有变化的显现，但是呢就是说它没办法改变如来藏，心性如清净如来藏是虚空一样没有变化的。波波摩揭说了，应当按照如是反复宣说那样了之。那么对于这个心性无变无为法呢，宣讲了很多次，反复的宣讲，所以说也是教导我们呢，也要是反复通过反复宣说那样去反复的思维，一次又一次的在了之，遣除相续那种疑惑，而产生清净的定解，就是这个含义。今天的讲这个地方。